这个爱心呢贪心没有升起来，但是这个境界出现了啊。我昨天呢花了很多的财，这个但是还没有生欢喜心，这时候就是出众的调子。如果说是心里很欢喜，还继续的有些啊种种的妄想，那就是出众的调局了。那么出众的调局，出众的昏沉呢，人容易认识。这微细的调局，微细的沉默，不容易认识。不过这个出众微细的调局也能容易认识，就是微细的沉默不容易认识。这前面是说要升起有力量的正知啊，那么呢究竟怎么样升起呢？还没讲。这底下说，要而正知如何升起，就是要像你这样说，要升起有力量的正知，才能有无过失的三摩地。那么呢这个正知怎么样能升起来呢？如前所说，修念法宅即是重要之因。像前面文呢说那个修那个念，修正念的方法，那就是升起正知的重要的方法。升起正念的方法也就是升起正知的方法。这个修念的法在前边16页那个地方解释那个念的念的方法，那个下面也有解释啊。一要能生相续意念，即能破除妄境流散。这个修念的方法就是升起正知的方法。是什么理由呢？一要能生相续意念，这是修念的方法。因为你静坐的时候啊，你要能够在你那个清净明了的心里面呢，能升起来相续的意念。这个意念要相续下去，就是说烁烁意念，烁烁的意念所缘境，既能破除妄境流散。那么你当然就是破掉了，忘掉了所缘境，心里面跑到别的地方去散乱去了，或者是昏沉掉了。是疑能执念沉掉一生久而不矫。当然你要烁烁意念所缘境不但是能除掉了妄境流散的，也能够停止灭除去沉掉已经生了很久而还不知道的这个毛病。是唯一了达沉掉故，须差十念之之沉掉。这个静坐的人呢，因为想要容易知道这个昏沉和掉级的缘故，你需要观察十念时之沉掉与微十念时之沉掉。你常要观察，你瘦瘦观察，你就会观察到十念的时候失掉了正念了，心里不念所缘境了，就叫十念。那么那时候是有沉掉，和微十念的时候就是微细的沉掉，你都能观察到，你烁烁一念你就会观察到了。从其时间长短呢，二者较长。从这个沉掉的时间的长短呢，有长有短这两种不同。从这上观察，宅机明显，就是很明白的，很容易的，你就知道你这个正知的升起没有升起了，就是有力量无力量啊，都会知道的。入行论呢，于此密意说云， 这个入心论呢，我们汉文的佛教里也没有这个书。于此密意也说缘，这个密意就是含蓄的说啊，他那意思隐藏在里边。说何时从一门护念住于境，而时起正知。何时就是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啊？你的第六意识啊，第六意根呢、开始啊，护念住于境，就那个时候你的正知就升起来了。这个一门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其实我们前面讲过，这个六根和六识啊，六根呢、是六识的门，这个眼识啊，一眼根为门啊，我们这个眼的主旨啊，这个眼球的主旨啊，是眼根，由这个眼根和外境一接触啊，然后这个眼识才能升起来。就是我们这个屋子里面没有门，我们这个我们很难出去，很难从这里出去的，不能出去。那么呢，我们的身体的组织啊，我们内也有识，但是要没有根，这个识不能发生作用的。所以识以根为门啊，所以人在屋子里面坐着，那里有窗，有玻璃，一看就看出去。如果没有这个窗，没有玻璃就不行了。这个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这六个根呢，就是六识的门。那么现在说这个何时从意门，就是从意根升起意识。升起意识的时候啊，护念住于境，要保护这个正念呢，安住在所缘境上。不是说我们安住所缘境就算了，不是的，还要保护它。刹那刹那的保护这个正念相续不断，这个保护的力量啊，是谁呢？就是正知，就是第六意识的正知。你能够其中在第六意识的寂静的时候啊，同时又升起来一个保护的作用，就叫做正知。就那个时候，这个正知就升起了。也就是时时的把警觉自己啊，我现在是不是沉默了，是不是把妄想了，那么这个警觉性，这个反省的作用就是正知。辩中辩论呢，实啊，辩中辩论实上面呢也说，这个辩中辩论呢，我们的汉文的经书里也有。看这里这个识啊，可能不是汉文的窥基大师有个辩证辩证识，是念为正知之因。这个这底下也是解释啊，这个正知怎么样升起呢？就是念是的正知之因，你常常的烁烁的意念水源境呢，也就升起了正知了。意因者，即令心缘佛相等所取之相。这都是这个辩证辩论实上的话啊。这个意因，什么叫做意因呢？即令心缘佛相等所取之相。这是这个所缘境的不同。那么这个修奢摩陀的这个人呢，他以佛像为他的所缘境，那么他就是令他这个心呢圆这个佛像的等，或者是你其他的呀境界做所缘境的时候，你心呢圆这个所取之相，也就是所缘境了，你去取这个所缘相。这个取是用手去拿东西叫取，现在不是说用手，是用心呢，用心去圆这个境界，叫所取之相。或圆能取明了等相，所以这个有所缘相啊， 有能缘相，或者说索取相有能取相。是静坐的时候啊，你一方面缘这个所缘境，一方面反缘这个能缘的这一个，观察这个能缘所缘境的这个明了性，看看他在做什么，那么这里面就有正知的作用。所以说啊，缘所取之相，或缘能取明了等相。那么就你这样一缘，就知道这个心呐、啊，是沉默了呢，是掉局了呢，就知道了。是如前说，于修念中观察于他闪于不闪，因此守护其心。在前面其实这就是一段啊，这底下是又一个意思了，就是升起正知的方法，前面这一段说完了，这底是第二个意思，是次。如前说于修念的呀、啊，修消修习正念的那个方法里面呢，观察于他闪于不闪，这个他这儿啊。当然也是对，但是不如是外字好一点，内外的外。观察于外，闪亦不闪。你在静坐的时候啊，你要自己观察自己呀、啊。说我这个正念呢、啊，我是在外境上散乱了，我到去不是所缘境上，跑心跑道。其他的境界上去散乱了，于不散，我这个正念没失掉，我没有散乱啊。印持守护其心，印持其实就是奢侈啊，奢侈这个正念呢 什么叫做奢侈呢？其实就是守护啊，守护这个正念，叫他不要跑啊，不要跑到边边去。这个观察于外，闪于不闪。那如果没有闪呢，就是印知守护其心，实际修习正知最切要处。说是这就是修习正知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一个方法，要这样子。烁烁意念所缘境，那就是修习正念，同时也修习了正知。现在说观察一外，闪一不闪，印知守护其心呢，这也是修习正知的方法，好一个重要的方法。入行论已云啊，这一部书上说，烁烁当观察身心诸分味，唯有如此者护守正知相。它和前面那个意思一样，就是静坐的人呢、啊，你要烁烁的，你也不要怕重复，一次又一次的呀，观察你这个所缘境，观察你这个能源的这个明了性，是身心诸分味啊，你这个身心呢、啊，得诸分味，这个分味啊，就是刹那刹那相续的变化，你在这静坐的时候啊。你这个心和身体啊，刹那刹那相续下去，相续下去，你常观察它，观察它有什么变化，那所以烁烁当观察身心诸分味，这个本来是应该说是啊，但观于心，你静坐的时候观察这个心，安住在水源境，注意这个心呢、啊，它有什么变化。不对了，把它纠正过来。那么他没有错误，保护他念念相续下去。为什么这地方又说身呢？身也应该注意，因为你坐的时候身体有发脚有不对的地方，马上也应该纠正过来。说身体我歪了，歪了马上也应该纠正过来啊。或者是哪个地方啊，感觉到也受到风了，马上也应该保护，那个反正不要受风。种种不合适的地方你要注意的。所以烁烁当观察身心诸分味， 唯有如此者无受正气啊，唯有这样啊修行的方法就是守护正直的相貌，就这样烁烁的观察身心不可能，由此能生沉掉了知正直，一修念法是这散后所起妄念应善辨别。所以由于前面说的这些方法啊，就能生出来啊，沉掉了知，就是了知沉掉的那个正知就生起来了。这个依止啊，也是依赖啊修习正念那个方法，这样子去修修这个正知，你就能够遮散遮止，就是驱逐出去散乱以后所起的妄念啊，就不生起了。应善辨别，你修行的人，你修静坐的人呢，你静坐的时候要善于辨别这件事。这个静坐那说是我通常说我腿是疼的啊，腿是疼当然也是不是容易，也或者坐一会儿腰疼啊，腿疼膝盖疼，或者这儿不对了，或者天气太冷或者太热，你不容易配调和的合适啊，有困难，其他的事情都还不太难呢。最不容易的就是使令这个正念呢，叫它安住所缘境，不要失掉了。最困难的就是在这里。那么说修什么陀、修禅定，这话都是各式各样的话，但是意思就是修正念，修这个正念和正知。而这个《菩提道次第要论》这个第五卷说这个奢摩陀啊，比其他讲静坐的地方做的书最殊胜的地方，最善巧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他把这个正念正知说的微细，使令我们呢用这个方法可以用，你静坐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的人呢，你前生修过，就是这个生命以前呢，或者是不太远的这个你就得过禅定，那么你今生要修禅定啊，也用不着这么多的啰嗦，你可能很容易就得禅定了。要是一前生很久很久啊，可能一切的人都得过禅定，不过太久了就是不行了。那么多数也是这样子嘛，或者是说是我前生有过禅定，但是你今生很多的业障啊，那你也会有困难，你也会有困难。那么现在这里面呢，就是给这些业障多的人啊，不容易得禅定的人呢，有方法说的微细，有什么困难有方法解决，所以这个时候都是说的好一点。当然这是在这《玉器四字论》里面呢都有说到，可是要叫我们去看《玉器四字论》呢，可能还看不明白，还说不上来。但是这个中国八大师他这个智慧高，他能说的微细。底下这一大段呢很长，很长啊，我很对不住各位啊，我就讲到这里，下面我不讲了。为什么我不讲了呢？我也有业障。我这个喉咙啊也很久了，这个严谨法师没来以前呢，现在说已经一个多月，我这喉咙就不对，喉咙啊也到三个字去讲，在这里讲，其实讲也时间也不算多，但是我讲完了我不谨慎呢，还有其他的事情呢，这喉咙就有点不舒服。不舒服啊，我吃点药看看医生好一点的，我又讲完这喉咙又是严重了一点，那严重一点我又看看医生，又吃药又好一点，好一点又去讲，又讲又不对，就是又好又坏又坏又好，老是这样，已经一个多月了。所以嘛，我现在啊我想改变一下，我听讲，我三分四去讲微妙经我也听着了，在这里我现在讲这个我也听着， 停止，等我这个喉咙啊完全好了，我再开始讲。所以我就我今天对各位就是发表我这个意思。22页，有二，既之以为断彼故，故起勤奋之对峙。既之以消息静坐定，既然知道了什么是昏沉，什么是调举，明白了以后为断彼故，为了除掉昏沉调举，那么就应该修习对治昏沉调举的方法。但是这个人呢不起勤奋，他知道虽然是明白什么是昏沉什么是调举，但是静坐的时候来了昏沉来了调举的时候，他不振奋自己的精神呢来对治他，那么这就是一个毛病。所以现在就是这一段文呢就说是来对治这个不起勤奋的过失，即之以为断彼故，不起勤奋的对治，就是懒惰，提不起来精神，这样意思。前面那一大段文啊，就是说的什么是昏沉，什么是调举。这底下这一段呢，就是说怎么样来对治它。如前所说，像前面所讲的，善能修习念，即正知修习理趣。前面文说，说这个静坐的人呢，他善能，他很巧妙的呀，他能够修习这个念的方法，修习这个正知的方法。这个念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铭记不忘的意思，铭记不忘。铭记不忘啊，我铭记什么呢？我不忘什么呢？就是与所缘境，你静坐的时候啊，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境界，或者是你是熟悉，或者是观这个奇轮，或者是观丹田，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境界。对这个境界要铭记不忘，你心里面一直的这个念这个境界不忘掉它，那就叫做念。这个念是这样子，即正知。这个正知呢，什么叫正知呢？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心呢安住在所缘境上面，念这个所缘境，要知道现在啊是昏沉了，是调举了，是没有昏沉，是没有调举，他能够知，那么这就叫做正知。说我已经打妄想了，我已经昏沉了，你能知，这叫做正知。现在这里是说，前面文说是善能修习念，善能修习这个正知，前面那一大段里头已经讲过了，讲过了。这个如果各位的要温习过，只能知道，知道是怎么说的。那么这么多的讲静坐的书里边呢，都有说明这件事，说明这个念和正知。但是中科八大师他有个特别的地方，讲这个念和正知的， 一个特别的方法是什么，就是你在静坐的时候啊，虽然心里面呢有念有正知，没有昏沉也没有调局，明静而住，但是啊你不要很多的时间呢，你心里面自己啊就说出来，我现在是不是啊很明静而住呢，现在是不是打妄想了，自己警觉自己一下，隔一会儿就警觉一下，隔一会儿你就这样警觉自己。那么这是中华八大师他提出来的第一个一个方法，在别的地方不看见的。那么这个方法我认为还的确是不错的，的确是好的。那么这个前段文啊说，善能修习念及正知，这个修习念修习正知的这种道理这个方法，因而生起有力正念，因为你常常的这样修习啊，你常常这样子啊小习，你常常这样静坐，你常常这样修行啊，你这个正念就有了力量了。你像你那个练功夫的人呢，原来没有练功夫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力量，但常常练常常练的这个力量就大起来。那么这是不是这个体力是这样子，这个心力也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心里面是很散乱的，没有正念没有正知，但是你不断的消息不断的修行啊，你这个正念呢就有力量了，所以因而生起有力正念，微细沉掉能由正知了了。那么微细的昏沉和调局能由你这个正知会了了，知道我现在呀、是昏沉了是调局了。这个昏沉调局前面讲过，有粗有细的部分。这个粗的昏沉默，这个沉默粗显的沉默，就是静坐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呢不明了所缘境了。本来说比如说观七轮吧，心里面注意这个脐轮的部位，明明了了的，但这时候不明了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叫做粗重的沉默。那什么叫做微细呢？就是明了，但是明了的没有力量，很容易浮动，很容易就失掉了，很容易把这个明了性失掉了。那么你常常静坐，你会感觉到是明，虽然明了，但是没有力量，那就是微细的沉，微细的沉默。这个调局也有粗也有细的不同。这个静坐的时候啊，这明静而住的时候啊，忽然间心里面呢现出来这些呀、可意的境界，现出来一个可意的境界啊，可意的当然很多种可意的境界，或者我这个车好，或者我这个房子好，或者啊我这个朋友好，这个好的境界现出来啊，这就是微细的调局。如果你在这个境界上啊，生出了爱着心了，这是初中的调局。所以现出来可疑的境界，但是心里还没有爱，这个时候就是微细的。所以调局和沉默都有粗有细的。能由正知了了，因为你常常的静坐，你的心就微细了一点，那么这微细的沉掉你也能了了啊，你这个正知也有力量了。必无不知沉掉之过，你这个程度进步了啊， 一定是啊，没有不知道沉掉的过失，不知沉掉就是过失，你现在没有这种过失了。言二者既生不以灭除勤奋，印其滋长或不作行，是三摩地最大过失。这是说你静坐的程度啊很高啊，你能够啊知道什么是沉，什么是掉，又能够你的正念正知都有力量，没有沉掉的过失。可是要是你的程度没有到这，没有这么好啊，那么你在静坐的时候啊，这个昏沉掉局啊微细的出现的，那么即生即烟出现了，你很懒惰，你不遵循呢这个那些除掉昏沉的方法去修行，你不勤奋地灭除去它，印其滋长就听它自然的把这个昏沉掉局去增长，昏沉越昏沉越厉害，或不作行，这个印其滋长呢也就是不作行的意思，就是不采取行动啊，来对付这个昏沉掉局，是三摩地最大的过失，是这个修修禅定的人呢就最大的过失，这样呢你就很难得禅定了。为对治彼其作行功用，所以这个要是你想要有修禅定有成就，你需要除掉这个昏沉和掉局，你应该采取行动，起作行功用就是现在的话就是采取行动的意思，就是要努力的振作自己，要除掉这种过失。那么呢除掉这个过失用什么方法呢？应当修思，你应该修小这个思维的方法。这个什么叫做思，这一下要解释。那么这个修思这一大段的方法啊，分成两段啊，此中分二。第一段呢，证明其思啊，灭沉掉法，就是正式的说明这个思啊，怎么样去灭这个昏沉和掉局的方法。第二段呢，明生沉掉之因呢是一何者，说明为什么人会昏沉，因为什么会掉局，说明那个因有。是因为什么有的，这么两段，现在说第一段。如极论云，这个极论是无着，不是照的，是云何为思，令心照若为性，欲善不善无忌，令心随转为业。这是极论上说的，这个我们静坐的人呢要用着思的方法除掉这个昏沉掉局。怎么叫做思呢？云何为思呢？这个思是什么呢？是令心照作为心，就使令我们这个了知性的心呢叫它发起来作用，发起一种行动，它能推动你的心呢有所作为，这个推动者就是这句叫做思。那么这一句话是总说的，这底下嘛详细说，说于善不善无忌，令心随转为业。这个我们人呢这心里面呢想要采取行动，一共分有三种事情，一种是善的事情啊，对于他人对于自己有利益的事情就是善啊，对于自己对于他人都有所损害的是不善。第三种呢也不能说善也不能说不善的叫无忌。这在这三种事情上面呢，令心随转为业啊，使念这个心呢随着这三种事情就活动去，这就是思的作用。这个令心随转这句话啊， 应该怎么讲呢？就是你这个思啊，你思为善，这心呢、啊、就随着善就不动。心你思为不善，你思为无忌，那么心就随着这个思维就不动去，这个令心随转。这个这个无着菩萨是佛教里面的唯识中的一个小者，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位大德。他是把这个心呢，我们通常说心呢，所有的明了性呢，都叫做心，不是这个生理上的这个心，是这个有明了性的这个心。这个心呢，在佛法里面，在唯识的经论里面，他是说每一种不同的作用呢，都给他一个名字。啊，贪其实也是心，嗔也是心，愚痴也是心，智慧也是心，慈悲也是心，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是心。但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不同的作用，每一样都给他一个名字。那么现在这个思啊，这个思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推动这个心去采取行动的这个，给它个名字叫做思。那么这是思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样一样。那么这样子说呢？所以这个人说是令心随转为业，这个思去思为善，心就随这个思去活动。你思为什么，心就随什么活动，是令心随转。随这个思去活动，随转为业，这是他的职业，他就做这件事。是意味如有时时细力，令铁无知在转。这底下这个文啊，就不是基论了，这就这底下就是文化八大师解释了。所以基论上说这个思啊，他的意思说一个譬如呢，就像是磁石啊、细铁那样子。这个磁石它有一种细力，它能够使令这个铁不自在转。这个铁它不能自己活动，它要随这个磁石去活动去，磁石能细它。那么这个磁石就譬喻这个丝，这个铁呢譬喻这个心。这个心呢随着思去活动去，这个铁呢随着磁石去活动去。这个磁石呢能把那个铁 吸过来，这个思呢能把这个心呢抓过来，叫他去这样子，叫他去那样，这样意思。如是于善不善无忌三者虽一，这三种虽你有一种能鼓动之心说，它能鼓动你这个心呢去活动去。心原来它不动，那么这个思叫它去行动，这个思心所是这样的作用。这个心所怎么意思呢？这种作用啊，唯独心理上才有的，其他的物质是没有的。其他非心所、非心法是没有这种事情的，所以叫做心所。是名为思，这就叫做思。此中是说生成调时，唯断此烁烁令心造作之时。这个基论上说这个思啊，这是大概的说这件事。那么现在说修行人静坐的时候，这个思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说你静坐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不明静了，你心里面昏沉了，你心里面掉举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为了除掉这个昏沉和掉举啊，你心里面烁烁的令心照作，一次又一次的令心采取行动，除掉这个昏沉，除掉这个调举，这个能推动者就叫做思，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呢，当然这是属于善，在这个善不善无忌里面，这是属于善法的。 要尔夫应如何灭除尘掉？就是要是那样子，这个诗啊是这样子，是这样，是这么一回事儿。那么我们静坐的人，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用这个诗来除掉这昏沉掉局呢？这是问，这底下就回答了。说心之沉默，未太内舍，忘失所缘形象，故应作意可喜事故，引心生转之因。咱们要先说除掉沉默，后说嘛除掉那个掉局，除灭掉局。这个沉默，我们内心的沉默，静坐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呢没有力量，不明了所缘境了，不注意所缘境了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为太内舍，就是那是那个人呢，因为害怕有妄想，心里面就向里边呢收拾自己，不向外派的，向里面收拾这个心。也向里面收拾机心，不向外面攀援这个一切的杂乱的境界。你收拾的时候啊，收拾的太过头了，就是忘失所缘形象了。你所缘念的这个形象啊，忘掉了，所缘念的这个啊，或者是书习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忘掉了，可也没有其他的分别心。这个时候就叫做沉默。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法呢？故应作意可喜事故。所以你这时候应该呀，作意。也你应该呀，这个作意在这里说呢，就是指那个诗说的，就命令你这个心呢，这个作就是推动的意思，推动你这个心呢，到那个可喜爱的境界上去思维去，这样子。人心生转之因呢，这个时候你这个心呢，不攀缘一切境界，又不忘掉了所缘境呢，那这个心就全面的休息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引导这个心呢，叫它出来，叫它出来活动。这个力量能引动这个心出来活动的这个力量，就叫做诗。这个我们人呢，别说是这一个房子里面呢，有卧室，前面还有一个招待客人的房子。那么这个外面有客人来了，到这个客厅里面坐，这个主人从卧房里出来和这个客人谈话。现在这个主人谈话谈的话不谈了，他就回到这卧室里休息了。那么这个境界就好像这静坐的时候，你这个心呢在注意，假设的话注意其轮呢，就像这个主人和客人谈话的样子。那么现在他不注意其轮了，他也不注意别的事情了，这个心就完全呢停下，停止一切的活动了，就像这人呢从客厅回到疗房里去休息了，类似这个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思心所这个思啊，就把这个人在请他出来，你还要同这客人谈话，类似这个情形。所以引生转，引心生转之因，那就叫做诗。所谓可喜呀，以即如缘佛像，这里说是可喜啊，是作意可喜事物。这个可喜是什么可喜爱的事情呢？这要说清楚。一即呀，如缘佛像，这里举出个例子，也像人呢静坐的时候，你去呀、缘念呢佛的像，像供的这个佛像，或者纸画的佛像，或者什么佛像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可喜爱的境界，非人烦恼。不是说是令你生出来贪嗔痴烦恼的可喜爱的境界，不是那个。是又可作意日月光等紫光明相，又可以作意，就是 这个作意也可以这样讲，引心取静啊，引导这个心呢到境界那里去，这个作用呢就叫做作意。现在这里呢也有用作意解释这个思的意思。又和作意日月光等之光明下，所以你要沉默的时候啊，你还可以啊，思维这个太阳的光明、月的光明啊，或者是说灯的光明、日月灯的光明下，你作意这灯的光明下啊，日月光等的光明下呢，这个沉默就没有了。沉默即除，应即无间，见之所缘形象而修。这个时候你这个沉默经过这样的作意呢就没有了，就破出去了。那么也破出去以后应该怎么样呢？应即无间，应该不要有其他事情的间隔，就见之所缘形象而修。你原来是怎么样啊，修这个奢摩陀，你还有坚持你原来那个方法去修行去。此乃修持出边所说，说这种方法，中华八大师他说不是我说的，是那个修持出边上那本书上讲的。此不应修厌倦所缘，就是叫我们不要采取另一个方法。你要心里面沉默的时候，你不应该修这个厌倦所缘，我不高兴的事情，思维那个不高兴的事情，那个厌倦。